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第四部分。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的历史，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至第九节。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至第三节。第七日就是星期六，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一刻接着一刻的安息的一个例证。神对有关第七日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立刻我们发出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休息？神是否疲累？请你想一下，用在创造和归元所要付出的大量工作。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神在一刹那间创造宇宙。然后在创世纪一章二至三十一节，他在六天内把宇宙归元。在归元的第一步，神创造光，把它从黑暗中分别出来。其后他创造地球的大气层，把土地和海洋分开之后，他创造所有的植物。然后神回复所有在银河里十亿光年之远的所有天体的光。然后他创造海洋之下的每只动物以及空中每只飞鸟。然后神创造地面上的每只动物，而最后他创造人。然后你说，很好，难怪他在第七天休息，我都会精疲力尽。但那不是他的休息的理由，全能的神无需休息，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八节，他之所以在第七天休息，是因为他的工作完成了。停止工作，举例说明恩典，不劳而获的幸福，白白的授予，没有来自人的功绩。神供应一切维持人类必须的事物，人无法加上神创造的完美。安息日是一个对人类无功受禄的恩典的纪念。那是犹太人被命令在星期六坐下来什么也不做的原因，为了纪念神已经供应每件事物。他们被命令每隔七年停止播种、种植、收获，让神从天供应食物。为什么？要提醒他们每事都已经被供应了。如果我对你说，晚餐已开桌，虽然你非常饿，而你转面说，不要啊，谢谢你，我对食物不感兴趣，你是愚蠢的。现在神对你说，晚餐已预备好在桌上，在你敌人面前，我为你摆设筵席。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五节，你的敌人是世界、肉欲和魔鬼。饥饿的信徒啊，在你敌人的面前，他已经为你准备一道十个盘子的菜肴，桌上的食物是等待被吃的，借着信心。不要做一个愚人，相信神的话，相信应许，提出神的话，借着信心采用神的话，就此你会进入那神所为你预备的。让我们重临伊甸园，假如亚当在他的果园中到处观望，神供应他的果园，接近他的头，他看见一个又大又甘美多汁的红苹果。他说，哦，我多渴望有一个苹果，我很想食一个苹果，我可以尝尝它的味儿。哦，我何等渴望那个苹果。这个苹果正在他的面前，亚当要做什么？什么也不要做，神已经供应了他。亚当没有为他劳作，他也不配接受，他只要娶她。正如苹果，信靠与安息的生活是在你的面前，你需要娶她，破裂信心的障碍，移进那个平安的地方。正如神供应人类每件实体和物质的事物，他也供应每件属灵的事物。属灵的生命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替代而死开始。我们一定要到十字架前，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得救赎。 但是太多人在救赎之后停下来，没有前进和提出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得救方面已经完全依赖神，然后为什么我们没有在万事上完全依赖他？仅仅在尼亚加拉瀑布的下游有一条美丽的吊桥，它如何被建造的故事举例说明该如何建立信靠与安息。一天，一个工程师飞一只风筝横过瀑布，当他在另一边落下来的时候，他用锚系住它，以便一条细的绳索从瀑布的一边伸展到另一边。现在有谁曾会梦想那条小绳索会变成一条大的吊桥？那工程师把一条较重的绳索束缚在那条小绳索上，拉它横过，然后利用另一条较重的绳索，继而另一条再重的绳索，直到变成一条钢电缆横过河。在这里再加上其他的电缆，直到最后变成一条宏伟的桥，好叫人们能横过看到瀑布。然而假如工程师停止于苗条的绳索，将不会有桥。同样，如果基督徒停止于细的信心的绳索，他将没有在属灵的生命中前进。我们属灵的生命全部都以细的绳索的信心开始，那就是得救。但是然后我们需要用重的绳索拉它横过，应许和更多的应许，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每日增加力量。这是信靠与安息的生命，在它里面持续不断的一刻接着一刻的依靠。如果我们信赖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救赎，如果我们信赖他能供应我们最好的事物，如果我们在永生上和宽恕所有的罪上信赖他，如果我们在最大的事上信赖他，我们能否在那些小事问题上信赖他呢？我们能否倚靠他和只是倚靠他一位？我们能否有耐心地等候他？我们能否提出他的话？那就是争议的所在。第五和六节，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谈及在旷野的犹太人，既有那些停留的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那些停留的意味剩下停留下来的，这信靠与安息的生命保持公开给那些相信神应许的人。在出埃及的世代里，只有两个人体会到安息，加勒和约书亚。大部分旷野世代的人无法相信神在世的应许，如此就没有进入他的安息。第七节，既然那在旷野的世代失败了，对将来的世代起了什么作用？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或是照字面上说他选出。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引用诗篇第95篇第7节第8节，希伯来书第4章第7节。换句话说，即使在出埃及的日子他们曾经失败，信靠与安息的生活在大卫的时代仍然是可获得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如同在以前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那邀请仍然公开。如果他们仅仅相信神话语的应许和教义，他们就能进入那相同的安息。第八节，若是耶稣，照字面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出埃及那代之下一代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若介绍希腊文第二等级的条件子句，意味如果他有，但是他没有。既然约书亚的世代没有进入安息的应许，主谈及另一个世代。 约书亚的世代无法完全的征服那地，而且他们无法借着提出给他们的应许和教义进入安息，因此那世代也同样成为一个被击败的世代。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尽管过去不同的世代，因为没有使用信靠与安息的技巧而失败，它继续存在。神的子民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神的子民是那些已经信他的人，正如经上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神的子民在世和神有一个关系，部分的关系是信靠与安息的生命，提出神话语的应许，把神的应许与信心混在一起，拥有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些停留的是希腊文字的现在时态，因此对神的子民，安息从过去开始继续进入目前，因此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继续直至这刻。只要人类的历史持久，它会继续。只要借着提出神话语的应许和教义，神的供应就是宁静和安息，愉快、快乐和幸福将会永远存在。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的特征，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至十六节。第四至九节里简短的历史显示，信靠与安息的技巧在创造人时开始。神供应亚当安息，当他一时被罪打断的时候，安息继续永存。我们的信心从十字架开始，在那里我们获得永恒的安息。然后我们必须提出神话语的应许，好叫我们得到暂时的安息，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副产品和专利权。信靠与安息技巧的特性是什么？如何可以描述它？有关这技巧，我们必须面对什么试探？第十至十六节描述这些特性。信靠的特性。信心是一个思考的方式，在圣经里时常被叫做忍耐，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忍耐指的是一个习惯的信心，持续不断的倚靠来继续相信神的应许。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十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如果你继续提出应许，把他们与信心混在一起，然后你便得以进入这安息。如果你还未有认识到，如今美国是处于一个不安的局面，前途渺茫，但是有一个区域你能有绝对完全的宁静，一个会引起你对危机有准备的宁静。在一个危机中，我们需要那些能快速稳定的信徒，不会情绪崩溃惊慌的信徒。我们需要那些不需要见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学专家，或找寻一些其他形式的替换的信徒。我们需要在危机中站得住，把应许与信心混在一起的信徒。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的信徒。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这就是会使用信靠与安息技巧的信徒。谁是那些在过去曾经历问题而站稳的信徒？那些懂得和相信神话语的信徒，他是永不改变的。那些站在危机的时刻中，他们的脊椎挺直，因为他是在神话语上建造的。他们的思考基于圣经和神的观点，没有被公社的花言巧语欺骗，以及受新闻界偏见。世界被现代的沟通系统所连接，正在快速地变得疯狂。唯一的解读既是神的观点。谁能站在危机中宣布神的观点？那些活在信靠与安息的生活中的人，那些不断提出神的应许的人，那些提出教义和使用他的人。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是信靠与安息技巧的第一个特性，信心，不是劳作。当你进入这安息，你让神为你进行对抗，把战争、你面对的难题、艰苦和困难转交给主。那进入的，谁是进入的？那歇了自己功的。直到你利用信靠与安息的技巧，不然你依赖肉体上的精力来操作。至于那没有进入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的信徒，属灵的状态是一个狂乱的系统，尝试借着忙于参加地方教堂的活动，参与教堂节目，十分之一的奉献，进食，放弃某事，探望弟兄和许多其他外表的伪善的程序来喜悦神。然后一日你了解你能在灵性上松弛，你进入信靠与安息，在那里你的生命不再是肉体的能源、伪善或笃信的外表，你成为一个松弛和稳定的人。即使在你周围的情况分别下降，你有神的话，你提出神的话，而且从神的话你有力量。当你学习圣经之时，圣灵教导你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结果你提出这些应许，进入那一个完全宁静的地方。歇了自己烙印的功，自己的意味你特殊和个别烙印的功，无论他们是什么。但是要记得，信靠与安息是全无任何的劳作。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的美丽处是能够从安宁得来力量，这来自借着单单倚靠神。勤奋的特性。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腊的字 spiondo 翻译竭力，应该更正确的译为勤勉或热心。笔者邀请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在劳作上跟随他，而是在勤奋和热心方面进入信靠与安息的生命。正好像笔者曾经说，我进入了这信靠与安息的生命，我发现它令人惊奇，非言语能表达。进来吧，水是良好的。勤奋也暗示一个心理的态度，我们应该有一个热心的心理态度来进入这安息，这应该是我们在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普世蒂利安做了一个最热心和勤奋的探求，要寻找一个传奇性的青春的水泉，虽然没有什么成果。我们如何更要使用同样的勤奋去寻找神所供应的那个信靠与安息的生命？假如我告诉你，在比拉加教堂的背后大约一百尺离地面不深是一个神奇的水泉， 如果喝了这水，保证能恢复你所渴望的青春。假如他们深信我所说的是事实，许多人会在外掘地。然后假设我额外的提出要掘地，就要有正确的心理态度，就是勤奋。我们务必勤奋，寻找这个给我们所欲望的青春的水泉。我确定人人都会急忙出去开始发掘，因为正确的心理态度，你不介意去掘，你不介意弄脏你的衣服。在普通的环境之下，你会不想去掘，但是现在你是热心去掘，因为你心里有一个伟大的目标。这就是勤奋的含义，它意味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信靠与安息的生命。这个目标是如此的奇妙，以致一旦你得到它，只要你活着，你绝对不愿把它留下，因为它是个完全的快乐、调整、宁静以及幸福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勤奋地进入那个安息。那一节继续，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些过去的信徒因为不信无法进入，我们定不要跟随他们的例子。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第四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